好，大臣易县官这里吧，是不是？
读觉江行道。
哦，多见江行道。
33页最上面。
好，那没问题。多觉江行道的话，以此类推，就是这个吧。反正就是，身为江行道跟多觉江行道之间，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反正就是这个道理，之前我们谈到的，身为江西道的话，分类有四个嘛，暖、地、热、湿、地、一、发四个，前三品都有，各分有三三，那湿、地、一、发不能分三，原因是什么呢？湿、地、一、发的时间太短了，时变即长嘛，所以呢，不能再不能分的。那这个跟独觉的加息道德分类的方式是一样的，没有问题的。好，那今天大乘加行道，那大乘加行道易县观是大乘加行道的定义。那分类的方式名词上一样的，暖、地、热、湿、地、一、发四个都是一样嘛。那大乘加行道也好。一般的加行道的定义就是易现观，知道吧？这个易现观的意思，主要的就是说，达到了加行道的时候，那加行道者修行者自己的话，闻思修当中的主要的修为主，所以呢，这个阶段的道，所以呢，它就是易现观。那第二点就是。他加行道的当下，大乘加行道的当下，他已经得到了圆空性的直观上义的三摩地，开始得到的。那加行道的当下，就是圆空性的直观上义的三摩地开始得到，所以呢，这种的道就是可以说是一线观，就这个吧。好，那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所学习的，就是道次第嘛。那道次第的话，其实它道次第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那先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架构，这个道次第是什么？其实我们就是从很多的形容词方面来讲去表达的。它主要的意思说，比如说我们修行者的话，你心里一定要有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看法，一定要有这样的认知嘛。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大悲心。平常我们每一个人都讲大悲心。那大悲心的话，书上写的大悲心，它的定义。那透过学习了之后呢，那这种的大悲心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在自己内心建立，这样的才对的，知道吧？比如说，大悲心的定义是什么？大悲心就是修行的是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得到了大悲心？那得到大悲心的话，那对自己也好，他人也好，有什么好处？有什么长处？这些都是一定要了解。佛法的教学当中，一再的提到的就是说，过患。老啊，一直提到的过患，为什么提到过患？其实我们绝大多数的人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过患嘛，每个人都有无数的过患。那我们不认为自己拥有的这样的不过患，就是过患的话，那你没办法改善的。只是我们1000遍、10000倍，就是念，嘴巴上讲祈祷，不管是做任何事情。但是内在的这样的肮脏的心，就是没办法改邪归正的，就这个问题存在的。所以，比如说我们宣观庄严论，道次第的根本就是根本书根本根本论，就是反正就是宣观庄严论嘛。那宣观庄严论就是开始提到的，就是功德。他第一篇讲到就是片智的功德嘛。知道吧？ 片子有多好啊，还有就是片子有多少的功德啊。我们一旦有了片子的话，那就是又有什么样的好处？一直开始第一品里面就讲片子的功德。那为什么？其实《导师释迦牟尼佛大般若经》的第一品就讲片子一切智，片智的功德，对，就是这个。那讲功德，另一方面来讲，未得到片智的过坏。那所以呢，我们就是未成佛之前，每一个人都有过坏，菩萨也有过坏，更不用说我们，更何况是我，知道吧？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平常我们讲的第一品，先观第一品当中提到的片智的功德跟片智，这个是我们先观的礼藏文当中也是可以提得到的。他讲了很多的功德啊，他讲到的这些的功德的话，什么样的功德？比如说礼藏文，我们刚才就是平常念的，就是机智的功德引导力去罪极灭，他就是讲一个功德，知道吧？机智是什么样子的？机智是圣者相续具有的通达无我的智，就是叫做一个机智。他的功德是什么呢？他功德就是引导我们极妙的果位，知道吧？就是我们引导我们就是极灭的果位。这个引导力取自于镜面，直接讲说，身为独觉的行者，他们透有修行机制，才能够达到自己的极静涅槃，就是这个意思吧。那主要的就是这个讲到的，就是机智的功德。机智有多少的功德？非常有非常大的功德。原因什么呢？机智把我们带到极灭的果位，这是一个机智的一个功德嘛。那道者讲的时候，道者力成世间力，你看这个也是讲道者的功德。道者有多少的功德？菩萨他们利用道者来承办一切众生的利乐利益，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些都是菩萨去做这么多的利他的事情，都是道智的功德嘛。好，那片智的功德是什么？片智的功德就是种种宣次种种众相法，这个叫做一个片智的功德嘛。他说，佛对不同的众生宣说了不同的法门。他一点不会出错的，原因是什么？他以利用骗之一切智来，所以呢，转法轮就是这个意思。宣次宣就是讲的，种种就是前面有两种。他说第一个种就是对于不同的众生，第二个种就是宣说不同的法门，就是宣次种种众相法，就是这个意思嘛。好，这样的话，我们学习的人，学习的过程，第一个是所修的法的功德必须要知道。那如果不修的话，又有什么样的过坏？这些都是我们清楚了解了之后呢，那修行是才有效的。不然的话，我们平常休息都是趋向于什么？我不知道，只是我们就是抱着一种希望，除了这个之外，有什么样的功德也不知道，又有什么样的过患也不知道，不清楚的情况下，那这样的一个学习是确实很难成就，很难得到一个很好的成果嘛，就是这个，对。那大乘一仙观，这种一仙观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比如说未入道之前的话，现在我们的情况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没有原空性的三摩地，原空性的安止，又没有原空性的圣光，这样的吧，知道吧？那菩萨加行道的当下，就得到了原空性的直观所有的三摩地。那得到了原空性的直观所有的三摩地的话，那他的功德是什么？功德极大的，功德真的很大的。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虽然就后面也就是分类的因段、分类的所段，这个阶段也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们趁这个机会来这个阶段讲一些。比如说之前我们讲菩萨加行道的当下，就是他逐渐的能摧毁、消除或者对治四分别嘛，这是我之前讲过了，四种分别，这是法我执的部分。好，那现在未入道之前我们修行，但是我们修习的这样的利用这个修习的法来，没办法对治烦恼的，我们现在就是很困难，知道吧？比如说我们现在虽然修，但是彻底对治烦恼是很困难的。这个是一道理，征兆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心脾气和的时候，哎，就是坐下来就休息，哎，几乎都我相信没有具备任何的烦恼的感觉，非常的清新的感觉，清楚的感觉，知道吧？那一旦遇到了一些的逆缘的时候，又就是出现了。这个什么原因呢？你修行就是没有彻底对治它，所以呢，它永远都是就是现起的产生的机会依然存在的，这问题存在的。对，所以呢，休息的时候，两面，第一个是过坏一面，第二个是功德一面，这两个是一定要弄清楚，这样的休息就是比较有效的，知道吧？那佛也是告诉我们，休息次第，先我们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知道吧？其实这个是一定要因人制宜、因地制宜的方式去教导的吧。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的情况的话，阿底峡尊者也提到的夏师道，那个夏师父的道，夏师父的道的话，他就是专门就是该断的，就是专门该断的，就是断除十不善业嘛，知道吧？断除十不善业，十不善业的话，我们一定要为了断除十不善业而去休息的。十不善业的话，其实相对烦恼来讲的话，非常简单的，知道吧？它的力度就真的不强的。十不善业的话，那我们之前应该是介绍过了嘛？那你看我们这些的，其实相对我们来讲的话，熟人来讲都比较难，但是相对我们入道或者是对治烦恼来讲的话比较简单的，就是这个。好，那所以呢，修习的基础就是平常我们讲的是恶谛，你必须要知道恶谛，知道吧？恶谛不了解的话，就会有很多的问题。这是我们在入中论当中也提到的，对于恶谛不明的人，那就是容易走火入魔，这是我们就是俗话，现在就是比较容易俗话的了解的话，就是月称讲到的就是这个恶谛不了解不清楚的人容易走火入魔，就是这个意思。对，他就是一个趋下于就是一个恶道，就是趋下于恶道，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都是一个形容词来讲的。那去了解恶谛的时候，那我们平常讲就是说世俗谛跟圣意谛，平常我们讲大概就是我们习惯了， 二弟知道吗？我知道是什么，是属地跟圣地啊。每个人都滔滔不绝讲出来，就是哦，二弟是四属地跟圣地，二弟。那二弟的第一个概念的话，比如说我们想一想象一下，你现在能想到的范围是多少的法？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想象到的就是法的一个范畴的话，就没有那么大的，知道吧？那不论是大小，所有存在的法，一切的法，都是我们只有可以就分类，就是两个，一个是世俗地，一个是圣地，知道吧？这个是一定要有这种概念。我想得到也好，想不到也好，反正就是它是一个存在。凡是存在的话，一定是世俗跟圣地，任何法，除了这两个法以外，没有任何的法，知道吧？那么这样的一个概念，有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经典跟论点当中一再的强调的，就是说世俗法，世俗法，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也是常常会用的，知道吧？啊，这个是世俗法。世俗法这个俗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相信你们大部分人不知道。世俗字面上的世俗的意思是什么？真正的世俗是谁？不知道，就是这个。这样的我们就是所谓的世俗，这个世俗的意思，所谓的这个世俗是谁？这个世俗就是真实的世俗，就是我执，知道吧？这个中观因尘派来讲的话，可以说是我执。这是在入中论当中也提到的。那我们中观秩序派的话，法我执特别讲，世俗地的这个世俗，所谓的世俗是谁？法我执，就是这个。那我们看嘛，为什么叫做它叫做一个世俗呢？世俗呢？法我执的话，它是为什么叫世俗？知道吧？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每个人都有具备了法我执，我们有具备法我执，过去不曾学过了，但是法我执完全覆盖了，就是遮止不让我们，遮止我们的智眼，不让我们看到一切法的真相，究竟的真相。那所以呢，它就是一个能遮，法我执是一个能遮，它遮止了什么？遮止了我们的智慧。那遮止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看不到一切法的究竟的真相，就是这个吧。好，那所以呢，它就是称它为世俗。那地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的意思就是说，由于法我执，让我们的心错乱的，所以我们仿佛如所想象的那样，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话，它的一个虚拟的、虚构的情况是依然存在的。所以呢，它就是相对一切法，相对反复来讲的话，真实的样子。所以呢，他加了一个地，道理在这个地方，世俗地嘛，知道吧？它是一个专用名词。世俗地是什么？除了空性之外的存在法，都是称它为世俗地。那所谓的世俗是什么？所谓的世俗就是法我执。对，那为什么它叫做一个世俗呢？因为世俗的意思，能遮的意思，它遮止了什么？遮止了我们的智慧，遮止导致不让我们看到一切法真相，究竟的真相。 不但没有看到，反而是让我错乱，显现出来不正常的，知道吧？地是成立，显现出地是成立来。好，那这样的一个相对我们凡夫众生来讲的话，这些法都是真实不虚的样子，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如所我们如所想象的那样不存在。所以呢，地的意思说，虽然地的意思说是真实，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两个加起来的话，世俗地的意思说啊，它的我们就是解释的话，对所有的凡夫众生受到法我的影响，我们所有的法都是那就会显现地是有的。那凡夫如所想象的那样，实际上是存在吗？不存在的。虽然相对凡夫来讲真实，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不是真实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世俗本身，比如说有人说你世俗是什么东西给我看，其实这个字面上的世俗的话，法我执，这个有根据的。好，在月称在入众论当中提到的，好，那这样的一个恶谛的情况的话，比如说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深入浅出都有，知道吧？浅显的话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看也是容易错乱的，而是也就是容易出现了错乱的，那彼时也许确实会错乱的，知道吧？两年前新冠呵呵发达的时候，很多鼻子就是鼻屎就是错乱的吧，没有嗅觉啊，知道吧？那就是有的时候那显现就闻到了一些奇怪怪的味道，这是鼻屎错乱导致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对境嘛。那史事也好，身事也好，这些都是错乱，日常生活当中这些种错乱就是我们也感受到的啊，这是我错的，知道吧？闻错的，看错的，听错的，这是我们一般人被发泄到的。好，那意识上面来去看的话，其实我们五根是显现当中，我们没办法被我们就是发觉的、检查到的很多的错觉的地方是什么呢？五根是看到任何东西，显现出任何对境的时候，与此同时显现出来地是有的，知道吧？但是我们不是认为这样的一个地势的显现上不正常，我们就是察觉不到的。那这个部分是比较细微的，知道吧？之前我们讲过了，我们坐车或者六边的电线杆啊什么树木往后走的等等这些的情形的话，这都是我们一般人比较容易发觉到的，知道吧？我们自己认为说，哦，这是错乱，这是错觉，我们知道的。但是你显现出来四身相位诸法的时候，那地是成立的显现的话，根本不知道这个是不正常。我们正常不正常，我们没有这个判断的能力。原因是什么？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世俗地跟圣义地的情况不太清楚，了解的不够，所以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觉得是我错的。那有没有错就是不算，你认为是没有错的话啊，不，没有错。你认为是有错的话，有错不一定。对，那一定要逻辑来推理才知道，知道吧？有什么道理，有什么根据。好，这样的话我们刚才讲的原空性的直观算一的三摩地，空性本身就是一个 是圣义地嘛，知道吧？
那
我们现在就是观察的时候，比如说原空性的直观算义的萨摩地的话，其实它的作用对我们来讲非常好的，它对众生来讲的话帮助很大的，其实它解决很多的问题。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问题啊，知道吧？谁没有问题啊？确实有很多问题。那我举个例子来讲，这个问题从哪来的，从何来的？比如说它主要追根究底的话，我们的法我执、人我执，这些都是主要的过坏的根源者，确实如此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情绪不好，这个跟我的法我执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就是不太好的，所以这个跟我的人无我、人我执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察觉不到的嘛。好，那主要的它的道理概念在这地方，比如说第一个，世俗地跟圣义地分不清楚，不太了解，这种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是，只是我们就是背下来一个名词，啊，世俗地的名词，圣义地的名词，我们认为是知道，实际上没有知道的，就这个。那再来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为什么我们就是过坏，是推卸给恶我执呢？这一定有道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人我执的话是什么样的抗法者？这是我之前也跟你们讲过了，人我执就是缘热合的不特切落，它只为能独立实之有的，知道吗？它不依靠前后续，不光带自分成分，能从自己从自己方面单独的一个我就是存在，自己也好，他人也好，我们看法上面这个是比较强的，我在这里啊，他人在哪里，我是本来就是一生下来从自己方面成立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我依然存在的，这个概念是很强的嘛。好，但是我们自己实际以逻辑来推理的话，我是时时刻刻存在的那一个阶段，都跟自己的前前后后，就是前序跟后序是息息相关的。那以逻辑来推理一下，比如说早上的你不存在的话，现在的你根本不存在的，知道吧？现在的你不存在的话，等一下下座的人，你的前后序也不存在嘛。那这样的一个时间缩短，比如说早上跟现在就时间来讲的话，差不多2个小时之内，或者1个小时之内，那1分钟之内，1秒钟之内，那好几个十边际刹那之内，我们就是观察一下，知道吧？比如说，1分1秒都是不停的变化嘛，我们自己的话，知道吧？那如果你说没有啊，我看不到啊，我们以为我们的想法就是这个比较强的，没有啊，我没有什么变化啊，1个小时以内就是我们也看不出来我有多少的变化，这是你就是看不出来而已，实际上你一直变化的，就是这个吧。好，那1秒钟当中也不停的变化的，知道吧？这个细节的部分的话，这个是肉眼看到看的无法看到的，五根是无法看到的，这些都是透过逻辑来推理思维才能了解的。所以佛法教育当中提到的就是三所量，这是涉猎学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了。法称在《涉猎论》第3品里面提到的就是三所量，知道吧？三所量是什么意思？ 了解商主的对境的意思，商种。那商主了解的对境的意思是什么呢？现前现前分，论隐蔽法，即隐蔽法分三个，知道吧？其实这个有道理的。他如果你就是了解三种对境的话，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去了解它？他提到的就是现前分的话，仿佛也不需要透过逻辑思维直接可以了解这，这个叫做现前分，知道吧？是什么呢？是色香味触比较粗显的这些的法的话，我们不需要思考，我就是直接可以看得到啊，知道吗？有些不思考的话没办法了解的。所以呢，声音还有就是那个色触声音香味触这些的话，这些我们要了解这些的话，需不需要思维逻辑？不需要啊，你不思维逻辑也是你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这些的法就是叫做现前分，现前法，现前分，就是这样的。那隐蔽的话，你看隐蔽就是隐藏的隐嘛，隐蔽分，隐蔽法，隐蔽法是什么？相对我们凡夫来讲的话，几乎看不到隐蔽法，我们没办法理解的，知道吧？它惨烈的方式不让我们看到，我们看不到的，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嘛。所以呢，隐蔽法分两个，一个是略隐蔽法，一个是仅隐蔽分，分两个。两个当中，略隐蔽分的话，那是什么东西？我举个例子来讲，刚才讲的时边际刹那不停的变化，这个叫做略隐蔽分。略隐蔽分就是这个意思。还有空性、无我，这些都是略隐蔽法，知道吧？略隐蔽的意思是什么呢？虽然隐蔽法里面有分两个，一个是略，一个是极，非常非常隐蔽的，一个是稍微隐蔽的。原因什么？透过稍微思量一下就能够了解的。另外一个就是你透过多思维，真实的道理推理思维还是很难了解的，这个叫做情隐蔽。对，这些都非常精彩的。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刚才我们前面讲的无我也好，空性也好，或者是维系的无常也好，这些都是一个略隐蔽，知道吧？那我想要了解啊，比如说我自己生命也好，我自己的身体也好，它是一个时边际刹那也是不停的变化，我的本身就是这样子。那你自己可以想象得到吗？你自己可以看得到吗？看不到的。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呢？那所以呢，过去的大乘就是他们赐予我们一些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一明逻辑，就是思考逻辑，一明逻辑。对，另外一个是说正因，正确的因。好，那这个是一明逻辑思考的话，那我们怎么去思考呢？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思维的嘛。那平时我跟你们讲的就是说，我的生命也好，身体也好，天下所有的万物的话，这些都是无常，时边际刹那也是不停的变化的，知道吧？确实无常的，但是我们无常是五根是看不到的，那我们内心透过逻辑来推理思维，确实内心可以了解的，这个有差距的，知道吧？比如说我相信你们就是学电脑啊，一些科学的时候如果也看不到啊，但是你逻辑来推理推理应该是这样的， 也可以答出来的，知道吧？它有就是我们就是自己的智慧来去推理思维，出现了就可以理解它的真实的情况。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也好，所有的万物也好，思维它是一个无常。好，最重点就是我们思维我们的生命是无常，这是非常好的，知道吧？为什么呢？修行上来讲，中国大师也是特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修行死亡无常，知道吧？修死亡无常解决了很多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这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我们生活上每个人都抱着很大的希望，还有不考虑自己的年龄，还有计划很多，知道吧？所以还是我就是活一千岁的感觉，就是还是抱着很多希望。那这个里面就是力不从心啊，年龄也增加，心里有就是抱着很多的希望有规划的时候，那身体跟不上了，力气跟不上了，那内心就是没有调伏的话，那只遭遇到很多的苦恼，知道吧？好，那这些的不愉快的事情谁都不需要的，不想要的，那我们如何解决？其实这个是老少都一样的，我们一定要思维无常，知道吧？生命是无常，是天下所有的是无常，一直不断的思维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帮助？你真是有心去做的话，肯定带来给你一个好处。那没有的话，传传说说的想一想，就没什么太大的帮助嘛。对，就这个。那以我们一个真理来，我告诉你们，比如说什么样的状况呢？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今天得了一个绝症，知道吧？医生判说跟你说，应该是你活一个月。好，你确实发自内心知道，你相信医生的话，你知道一个月以内我绝对死的话，你心里会不会出现很多规划？绝对不会的，知道吧？那你唯一的想法是什么？那我一个月以后绝对走了，这样的话我做什么事情对自己有帮助，你肯定会去找的。这个是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知道吧？之前我说我跟你们讲过一个道理啊，比如说我们平常身体健康风平浪静的时候，不会想医生，不会想医院嘛。一旦发生了肚子咕咕咕就是有点不舒服的时候，马上就想到医生嘛。就是心理的作用，就是这个。他为什么呢？他某些程度上来讲，相信医生解决我病的能力。那所以呢，你看我们就是最需要的，马上就想到的。之前我跟你们讲过了，比如说我们火灾，自己房屋着火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想到的是什么？消防局。马上就打电话去消防局，知道吧？那一模一样的，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月，你活到一个月的，你确定了之后呢，你心里绝对不会有这么多的想法，知道吧？你只有想法就是说，那我就是死亡的那一个过程，我自己如何去想对自己有帮助，谁来能帮助到我？我们就是想到的，就是这些的理喻的里面的。好，那所以那个时候执着也就是，虽然某些执着有啊，但是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执着于十一住行方面的规划，或者是这些的都是就没有了，绝对没有的。好， 这些都是一个刚才讲的就是道理嘛。好，那我们生命是无常，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一定要想到清楚道理，道理是清楚的。哎，生命是无常啊，刹那性呀。刹那性的时候，一脑子里面出现了刹那性的概念的时候，你当下的所谓的刹那性的看法是如何，一定要观察。不然的话，我平时跟你们讲的就是，我们修行没有达到有效的修行，原因是什么？都是纸上谈兵啊，这样子去打，这样子去打就会战胜了，是这样的，知道吧？那我们发自内心去想，比如说我的生命是无常，因为是刹那变化性，这样的话，那另外一个，刹那变化性是什么？时边际刹那也是不停的变化着，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停的变化的话，那看我们就是医生跟你说，你活到你现在你活一个月，这样子你都心里都可怕，肯定会害怕。如果没有那么恐惧的话，还是有非常不自在的，心里不舒服啊，知道吗？好，那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一生下来以及判定的，知道吧？活到多少？一百多，除了这个以内，就是全部都结束了吧？以及判定的，我们自己想，我一定会死，想起来了，哦，算了，不要想。又不敢继续去想啊，知道吧？啊，这个是鸵鸟的思想嘛，你自己欺骗自己是干嘛？没有什么用啊，你不想就你不会死了吗？不是，这样的话你不断的思维，平常我们就讲就是说，死的时候，什么样的才能够帮助到我？我们才早就已经准备好，早就想好了，这样的话有备无患嘛，早就有准备，没有什么过坏的。那平常鸵鸟的想法就是连想都不想，算了，不舒服，不想啊。突然出现的时候，那没办法，准备也没有准备好，那确实轮到我自己的身上，那怎么办呢？就只有就哀叫啊，没用。所以呢，噶当派一些修行者，他们也提到的，如果你生命的最终理终时，所有的你有权利，你有名声，你有就是财富，你有眷属，你有亲朋好友等等。这些都是围绕着你的病床上的时候，你只能留下来就是眼泪，什么都没有，知道吧？那这么多的对你有什么好处？其实噶当派他们就是确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思维嘛。对啊，这个是实际上来讲确实这样子。中国大师讲说，我们死亡的那一刻我们一定会死，死亲无定律的，无定数的。那所有死亡的那一刻，除了法之外，正法，你内心有福慧恶之良，福德智慧才能帮助到你。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任何的法，你日常生活当中在意这么多的事情，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就是个一个道理啊。这些都是我妹妹一定要走往这个方向迈进嘛，对吧？这个是离不开的。所以呢，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去思维，知道吧？不需要害怕的，知道它的真相。对，平常我自己想自己的时候会变化，这是错误的，它永远都是不停的变化的。时边际刹那也是不停的变化的，这是合乎逻辑的。 没有任何万物停止不前的，永远都是变化者，知道吧？第二点，思维我是无常，因为是刹那性之故。当下你脑子里面出现了刹那性的概念的时候，时变一刹那，也不停的变化，一定要记住这个，知道吧？这样的一累积，累积，累积，累积，累积，累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的生命越来越少，知道吧？越短，那终于就是结束了，就这个意思。好，无常的话，略隐蔽。那略隐蔽的话，它就是一定要依密的方式去思考了解。那如何去思考呢？比如说我们思考，我也是无常，他也是无常，天下的所有的万物都是无常。原因什么？因为都是刹那性之故，是刹那性之故。所以呢，以刹那性的道理来不断的去思维推理，知道吧？为什么我们讲说天下所有就是万物都是物极必反？物极必反就是我们改变太大的，一般人只是物极必反的阶段，就是只是变化很大，让我们很明显，让我们知道。除了这个之外，略隐蔽的部分的话我们看不到的。所以呢，以逻辑来推理，这样的思维的话，你就是越来越合乎逻辑，正确的逻辑思维，思维能什么时候得到了，确实内心产生了一种笃定，好，确实我的生命是一个无常，哦，我的身体，天下所有的万物都是无常，这样的一个达到了笃定性的时候，内心形成了一个了解无常的智。我们积累如此这样的去积累呀，智慧是这样的去积累的。好，那我们就是说，我这个类一面分无常的部分，但无我的部分的话一样的，肉眼看不到的。我们看得到的就是相反，有我的，实有的。那有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看法。那我们了解无我的话，那我们怎么思考？知道吧？比如说很简单的这样的逻辑，啊，我也是无我，所有法都是无我的。对，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是这个原因很多，存在也可以，我是存在啊。你看我们桌片上来讲，你是存在，以存在的道理来成立我是无我的话，正不正确？逻辑是正确的。原因是什么？凡是存在一定都是 无我啊，没什么问题的，知道吧？那原因是什么？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是无我，好，是存在法之故。那我是无我，因为是刹那性之故，这个也可以的。凡是刹那性，一定是无我周遍的，知道吧？这些的透过道理来去思维，不断的思维。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是无我，因为是我是依赖他法者，或者是我是依靠因缘和合生者。类似这样的道理来去思维的时候，那我们存在，我们一定要寻找自己存在的方式嘛。你静下来，无我的名字是没有用的，没有效果的。我们思维无我的智慧来对峙我执嘛，那一定要对峙我执，这样的话一定要内心形成了通达无我的智才对的。好，那这样的思考的话，无我本身是略隐蔽分，知道吧？它不是，还是达不到极隐蔽分。好，这样的时候思考，对因缘和合产生者，或者依赖他法者，这样的话它是一个绝对不是一个无我的有我的状态，都是无我的。那无我是这样的不断的思维，我自己存在的方式上面去 探讨分析的时候，你越探讨越明显的，肯定会的，就是不管是怎么样一模一样的，知道吧？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平常没有仔细去探讨分析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它的真相。那我们实质的角，那个实质性真实的一个逻辑性的角度来去推理思维的话，越思维越清楚的，越明显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一般人的话，我们就是人家也说我们都是无常，哦，是是是，跟着想，是是是，我们都是无常。除了这个之外，没有深切的去探讨分析，为什么我无常的原因是什么，我自己无常的道理在哪里，这些都是我们一般人没有这种的习惯，哦，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也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去思考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思考到自己真实存在的方式，知道吧？那我是依赖他法者，我依赖什么？好，我是依赖自己的手啊、脚啊、四肢躯干、五脏六腑，我必须要靠这些啊。好，那我就是一定要靠自己的五蕴，哦，这样的依靠五蕴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三面去思维的话，那你真实了解我就是越来越清楚的。对，那总有一天真实你了解自己五欲当中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无我的话，你就有了通达无我的智，才开始能对治我执。修行本身就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强调的就是闻思修三会。好，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刚才讲的情因必分。那情因必分的话是什么？一定要说出来啊！情因必分，情因必分的事例是什么？情因必分的事例的话，它就是大概就这样的。主要的就是佛讲，就是说不时得财，持戒安乐这种的说法嘛，不仅仅是这样的，很多。那过去的法称也好，大乘就是他们也是探讨这些的话，比如说不时得财，持戒安乐。那不时多多去修布施的话，将你就可以得到财富。好，这个说法。它本身的话，它是一个略因必法，不是是情因必分。那情因必分是什么呢？情因必分就是这个。那我今天去布施，啊，供养。这样的修布施的时候，今天所布施的，那将来什么时候、什么时间点，出那个收报的时候。量多大多多，这些时间一点没有错误的，时间点也好，量也好，一点没有错误的，这个因跟果之间的关系的话，这个叫做基因必分，这是不容易了解的，很难，知道吧？那佛经当中提到的一个举例，基因必分的举例就是什么呢？他说孔雀就是以前当然是那个孔雀，印度孔雀比较多的啊，所以呢古代的时候也是印度人很奇怪，孔雀鳞鱼啊羽毛，他们做各种各样的装备，这是印度人的文化嘛。那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佛也是属于是印度人，他有这样的文化，所以他很多的比喻都是跟自己的生长环境的比喻，那个生活习惯有关系的。他告诉弟子们说， 空雀的淋雨杂色。好，每一个不同的颜色，每一个颜色都有一定有不同的因素存在的，知道吧？好，那孔雀羽毛里面有多少的颜色？我们数不起啊，知道吧？那他佛说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主要的讲说，孔雀淋雨杂色的因素不同，这个因不同的因素导致形成了孔雀淋雨的杂色。这个部分的话，我除了我之外，谁也无法了解的，这是佛讲的。所以呢，他就是讲一个紧闭法。那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思考啊，知道吧？不是说我们就是浅浅的就思维一下。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只是一个佛讲的是孔雀的淋雨，是一个比喻嘛。那我们自己现在就可以自己想啊，比如说我们自己身上四肢躯干五脏六腑，再来就是我们的五蕴，我们自己皮肤上面还有骨髓，骨髓里的无数的细菌细胞，还有身上的无数的细胞，每一个细胞每一个骨髓每一个皮肤的因素是不同的。这个是我们有什么样的逻辑来推理呢？我跟你们讲，骨髓跟还有另外一个皮肤，这两个完全一定有不同的因素。不需要的话，唯一的同样一个因素就可以形成了皮肤跟骨髓的话，这个是绝对逻辑上不同的，知道吧？逻辑上不同的原因是什么？我就是举几个例子啊，跟你们讲。比如说我们平常讲什么？哦，一定要有就是那个骨质疏松啊，一定要骨质维持就是坚实的话，那我们需要什么？吃芝麻啊，什么什么讲了一大堆吧？啊，那我们就是培养什么什么这些什么什么其他的话。你看，每一个都有不同的，你吃的就是不同嘛，不可能说只有共同一个药，一个只有一个因，就会形成了这么多的不同的结果，不可能的。能力也好，它的因素决然不同的。好，那我们自己今生拥有的五欲，今生拥有的细胞组成的这个身体，无数的细胞是我依靠唯一的因而产生的，一个因而产生的吗？每一个细胞都有不同的自己不共的因素形成的，绝对是不共的因素形成的。共同的因素就是我们平常笼统的说法嘛，比如说种子会产生幼苗啊、枝干什么什么，但是一颗种子里面具备了无数的能量，有些能量变成为茎，有些的叶子，有些的花，有些的就是不同嘛，就这个。好，这些都是一个道理。那所以呢，去了解紧隐必分的时候，为什么第一个是条件是一定要有信仰者。一定是信仰，要有信仰。没有信仰的话，你没有了解紧隐并分的机会了，没有了。之前我就是那个社赖学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啊，布施得财持戒安乐的经作为有法，实现自己所权是不欺款的。因为三祖观察清寂的教也之故，就是我跟你们讲过，你们已经偷播手了，已经不见了。还好，还是就是提醒，顺便提醒一下，就是你越来越好。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事实上存在法上面我们反复能够看得到的，那直接看得到的无法直接看得到，一定要推理思维才能看得到的部分。那有些呢，我们简单的思考逻辑也无法了解的对境，就是刚才讲的，知道吧？我们往昔所造的自己的业，什么时候造的，什么时间点上造的，导致这个今生形成了今天的这样的，那我们就是往昔所造的自己前世或者前前世啊，什么时候造的，什么样的情况下造的，投生今生的人这个业，详细的部分的话，这两个因果详细的关系的话，其因必分，就是这个意思。好，好，那我们就是大乘一仙观是大乘加喜道的定义，其分类有鸾、加喜道、鸾、顶、人、师地法等四位，四位又在各分下中上三品，即十二品，亦有现前、比量、再觉智三种。势力如前，那这个是量再觉知，比量限量跟比量再觉知，这是心量学当中之前我们就是上过了。我跟你们讲，我们就是拥有的心法的话，归类为就是七个心法里面，知道吧？比如说量有两个，限量跟比量，再来就是再觉知，限量、比量、再觉知，这三个是通达对境，能通达对境的心法，知道吧？比如说我们的限量的话，更不用说，限量是最好的。那第二个是比量，比量是什么？比量就是透过逻辑所产生的一个量。那我们就是比量产生的，就是第一个，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举例嘛，比如说我的生命是有法，生命有法是无常，刹那性之故，这样的一个思维一开始了解说，我生命是刹那性，它是刹那性的话一定是无常，知道吧？这样的不停的思维，终于你内心以身定解，定解就是彻底了解，那个时候你内心产生了一种通达生灭无常的量，这个叫做比度，比量就是它，凡夫众生不可能限量之间可以通达无常，不可能的，限量通达无常者最起码身为独觉的圣者以上。比如说这个时候你们一定要搞定了维系的无常，无我空性，先证这三法的人都是圣者以上，反复不可能的。那所以呢，我们没有了解现，没了解无常的限量，那唯一的就是什么？唯一的就是比量，比量产生的也是透过逻辑思维才能产生的，知道吧？就是这个比量。那有的时候比量所同打的对境不一定是略隐蔽，隐蔽分现前分，也是有的时候了解它的比量存在的。那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比如说我们有一天就是开车过去的时候，白天远远看到 远远看到就是冒烟，知道吧？但是你肉眼看得到火吗？不一定是看得到。山谷山的峡谷里面，火灾的话，冒烟就是山底就是冒烟嘛。我们远远看到冒烟的时候，我们内心怎么想的？哦，那里一定有火，因为是那里有冒烟的。所以我们就是透过冒烟的原因成立那里有火。你看这个也是透过逻辑，这个是逻辑啊，知道吧？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就有这样的思考，但是合乎逻合不合乎逻辑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是可以的，原因什么呢？烟火这两个是因果的关系，有果一定有因，原因什么？那如果没有因的话，果是从哪里蹦出来的？有果一定有因嘛，这样的话有烟一定有火。那你看我们就远远看到烟的时候，哎，那里有烟一定有着火，那里有火，马上就知道了。所以呢，当下就是这个比量通达上上有火这种的比量，虽然他所通达的是不是一个因病，知道吧？它是一个现前分，但是有的时候可以比量可以通达的，就这个意思。好，那再来再觉知。那再觉知的话，其实再觉知的话，限量在限量也好，比量也好，那我们中观秩序派也是跟进步有不一模一样的。他们的量的话，刚开始了解对起者，了解久了之后变成再觉知，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对，比如说昨天我看到，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产生了量，那第二刹那以后就变成它的续流都是再觉知，虽然它还是了解的，但是它不是刚开始了解的，了解久了之后它再叫做再觉知。它加了一个再呢，有些地方已觉知，但是这个是再觉知的意思，说之前也了解，一直连续一直不断的了解，再觉知，就这个意思。好，那肯定会有，但是没有颠倒式跟颠倒式嘛，知道吧？颠倒式啊，道体性的没有颠倒式，没有学未定制，哦，没有，哦，道体性有没有错乱？有。这没有问题的，知道吧？我举个例子来嘛，经部、有部那个中观秩序派的角度来看的话，大悲心、菩提心都是错乱式，知道吧？你们这样讲的时候有点好奇了吧？我们的习惯性上，错乱式是非常不好的恶的感觉嘛？不是，错乱并不代表是恶，知道吧？错乱是它显现出来的对境上面有错乱的不正确的成分存在而已啊。大悲心、菩提心为什么叫做错乱呢？菩提心是一个分别，众生相续具有的菩提心没有无分别，所有的菩提心都是一个分别，分别的话一定是错乱的，知道吧？那所以呢，菩提心是错乱，错乱式，但不是颠倒式。好，道体性没有颠倒式，没有学为地质，学为地质你们知道吧？之前讲过嘛，学为地质虽然你显现出来，但是未确定是什么，这种的心这不是有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出现的。虽然你这样的显现出来，但是我比较适合的一个举例跟你们讲，你今天课题看电视，专注一心的看电视，你完全投入了这个电视荧幕上面，知道吧？眼睛也看，内心也跟着眼睛就是盯在这个电视荧幕上，看的时候 家人旁边念念念的时候，呜呜呜的声音，但是你不知道你他说了什么。等一下看我之后，哎，你刚才说跟我说什么？当下的这个就是产生了一种显微的知，显微的知就是由于另外一种想法影响到另外一种想法，知道吧？虽然我呼呼呼的声音显现出来，但是未确定他说了什么，那个时候产生了一种显微的知。那有的时候我跟你们讲另外一个，在看电视也是，我们一定要就是按照在一个镜上面去思维的时候，哎，这个隔壁就是一个走来走去，这个小孩子丢球也不知道，老鼠跑的跑去跑来跑去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猫也是跑来跑去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显现出来，但是不知道这个是到底什么东西。这个心就是叫做显而未地知，显而就是显，就是虽然显现出来，但是未确定是什么，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多的。虽然显现，但未确定，这种情况比较多的，就这个意思。好，那再来，接下来见到，见到的话，地现现观是见到的定义。那七分类有身为见到、独觉见到、大乘见到等三种，其实这个是小册那个地道的建立，真的是对我们来讲非常好的，它没有那么复杂，知道吧？它引导的方式是比较简单的，对，它也不断的重复跟你讲，知道吧？第一个讲就是说，你看第二个讲这两道，再来这两道有分三个，声闻这两道、独觉这两道、大乘这两道，那加行道也是这样分的。那见道的时候，声闻见道、独觉见道、大乘见道分来三个，等等这样的分析嘛，这些都是确实很好的。你不要以为就是太简单的感觉，知道吗？这是有，确实有很大的帮助。从这样的慢慢慢慢学习，越来越深入到此地，这样的学习就是它的帮助很大的。对，不然的话一开始学就是更难的话，那难的部分也不太了解，简单的也是没有学过，那这个中间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个。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儿，休息一下。那首先跟你们讲意相关的道理，再来你们问就可以了。这个意相关的话，这个意相关的意思说心证空性的意思，意这个意是空性，代表是空性，意相关，对。那它的概念就是说，平常我们讲说凡夫世间人或者出世间的人，他的见性是什么？见性是见到嘛，知道吧？比如说我们世间的人跟出世间人的见性是见到，如果你就是不管是声闻也好、独觉也好、大乘也好，如果你得到任何一个见到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出世间的人，这不算是凡夫。凡夫的话，未得到三乘见道以上的境界者叫做凡夫，知道吧？世间人凡夫大概就是这样的分的。那意相观的意思是什么呢？相观本身是道的意思，这是我之前讲过啊，相观道地都是同意的，没有什么差别的。意现观的意思说，那个心证空性，对，就是心证空性的道。那为什么比如说 菩萨见到衣裳修道也好，这些都是现在空性啊，但是为什么不讲一千观呢？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意思存在的。比如说我们众生来讲的话，无始以来延续不断的下来，知道吧？那逐渐的就是如果你修行好入道了之后呢，如果你是大乘种性者的话，你入大乘的道，入大乘道了以后，经过资粮道、加行道、加行道转移到见道的那一刻，那你就是变成菩萨圣者。菩萨圣者的时候，你有什么样能力呢？虽然菩萨资粮道、加行道的当下以及通达空性没有错，这是我刚才前面分析的三个两个量一个在觉这三个当中，它通达空性的质是什么样子的比量，反复通达空性都是比量，比量通达空性的，限量不可能通达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它一开始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出来没有先证空性，那先证空性的道从哪里开始呢？见道开始。所以呢，先证空性的道从见道开始，所以呢，见道的定义就是意现光，就是这个意思。意现光，哦，地现光，对，地现光，地就是空性的意思，知道吧？地现光。空性的。那再来就是修道的话，它虽然是能现证空性，但是为什么不是地现观呢？它不是见道啊，知道吧？那世间人刚开始现证空性的道，就是一个五道当中的见道。修道不是一开始现证空性之道，所以呢，它就是一个不算是一个地现观。那地现观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主要的地现观的道理已经讲好了，那下面的就是分类。那无间道跟解脱道再重复讲嘛，这是我们下个礼拜开始。那你们可以开始问题。对，
意也是空性的意思。
对对对，两
个都是空性的。
可以啊，可以啊，这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大概没听很清楚。
可以可以可以，意现观就是原空性的直观顺应的三摩地刚开始得到的道的话，加行道，所以呢，它就是意现观。
意
意现观，这个意代表是空性的意思。对，比如说空性，我刚才从两个角度解释嘛。第一个是文思修三个当中修为主，见加行道的当下，也可以说意现观。另外一种说加行道的当下之前从未得到过的原空性的直观顺应的三摩地开始得到的道，所以呢，它就是意现观。那见道的话，之前出来没有现证过空性，那开始现证空性之道，第一个道是见道，所以呢，见道就是叫做地现观。这个地跟意是共用的，没有什么问题的，知道吧？比如说我跟你们讲，举个例子来，我们中文从中文的角度来看的话，地是什么意思？地就是真实的意思。那真实的哪里都可以用啊，知道吧？但是我们就是真实平常哪里的用啊？第一个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一切法的本质当中，相对我们反复来讲的话，最真实的一面我们不能了解的部分是无自性、无地识的，无地识的部分。所以呢，它也是可以说地，对。意的话就是也是一样的，对，这两个是通用，哪里都可以用， 但是每一个阶段的他的，比如说地仙官当下的地是什么，意仙官当下的意是什么，当然是两个都空性。但是第一个是原空性的直观双运的三摩地，第一个是心正空性，不一样的。扎西道的是当下，就是虽然通达空性了，但是他不能心正空性嘛，只有比量来去可以了解空性。对，就是这个意思。害怕死亡是正常的。
他要怎么样不怕？
这些刚才讲的修行啊，训练啊。
我意思是说，就讲。
不只是他，那我也害怕。对，这是我们可以。
可以不怕吗？
可以不怕，但是没办法。不是，你的问题就是主要的就是那个，我们平常讲的就是，其实修行上有很多的方法，知道吧？比如说我们怕不怕是这个每一个阶段就是个人，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我们从小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怕生怕死，这个是自然有了，连昆虫都有了，知道吧？就是业力导致，每个人都有。但是我们怕死亡是好处的，那你不怕死的话，那就是你就不对了。怕的时候，我刚才讲道理嘛，比如说我们人突然就怕害怕的时候，那才能想尽办法寻找解决的方式。你连不怕，怕都不怕的话，你不会寻找解决的方式是如何，这是问题在这个地方。怕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一直怕也没有用了，知道吧？但是一开始怕的原因是确实是我们那个执着比较强的，害怕我们就是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啊，我不想离开这个人间啊，反正就拥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怕就是一定有很多的自己想下的很多的原因，这些的原因来就是让自己害怕嘛。那所以呢，失去了这个生命是我们一般俗人的看法，但是另外一个角度，逻辑比较清晰的一个人的话，其实生命是短暂的，这个是不管是怎么样，天下所有的万物都是物极必反，是正常的。但是我短暂的生命就失去了，但是还是有下一辈子。对，这些的道理慢慢去推理思维的话，那我们想尽办法，害怕的是什么？真实修行人说，我不怕死亡，害怕下一辈子投身哪里，这个是我害怕的。这个有道理啊，对吧？好，没问题啊，你就是他不要死的话，你们也属于配合他。哦，对对对，你不要死，我们想尽办法救你啊，就这样子。
讲谎话了嘛？
不是。
更大的谎话嘛？
不是不是不是。
死了还没说他不会死。
不是，这个是到了这样的地步说，那你快死了，另外一个想法，他更痛苦啊，家具都痛苦啊。
因为像他这样这么恐怖，那三恶道一定有份啊。
没，这个不是。你他即将死亡，一定要看情况嘛，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情况。
很多都怕死的。
不是很多，很多人怕，但是即将死亡的那一刻，你们求救我，我不想死的时候，啊，你不想死也会死，这样的你说吗？对呀，对呀。一定要想尽办法减轻他的压力，减轻他的痛苦啊，才对。没有问题啊，这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就是这个啊。谎言不是说你说的不对是谎言，不是。大乘人他们对论说，那个律藏当中提到的，就是说你内心想要，知道吧？个人的利益或者是欺骗他人，这样的语言是算是一个，就是谎言。但是你为了帮助他安慰， 虽然说的不事实，但是对他有利，这个不算是一个说谎，对吧？对吧？就是我们就是好好的安慰啊，没有问题，我们想尽办法，我们觉得应该是还好，没有什么问题吧？对吧？如果不信，没有信仰的人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这样的。那信仰的话，就是跟他讲啊，没有问题，我们都是一模一样，跟你一样的了，反正就是我们前后的差别而已。但是你最好的就是一定要放弃一些的，那就是一定要就是自己装作一些的想自己下一辈子想要去的地方，知道吧？净土也好，阿弥陀佛净土也好，观音菩萨净土也好，哪里都有好，就是应该这样的鼓励也可以啊，对吧？这是我们个人的动机嘛。比如说我们休息的过程，目的有三个，知道吧？那最大的目的的话，成佛；那短暂的话，如果解脱；再这个也不行的话，最起码下一辈子人天果报，得到人天果报。那所以呢，一定要承办它的因素嘛，因素它的因。比如说我们就是想要农民的庄稼种田耕耘，这个是它的前提因素。任何结果都一定要有前提因素存在的。那比如说你梦到，我也就是无数次了，就是我死亡的无数次，就是梦是无数次，非常多了。以前我说啊，你是幸运了，只有一个，只有一次。我以前几乎都是被人家杀死或者什么，我自然死亡几乎都没有。以前梦都是非正常死亡，被人家杀死或者被人跟人家打架就刺杀什么，几乎都这样子。所以呢，三十几年之内几乎都没有，很少，几乎都没有。对，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常常有。这个是我们一定有，就是内心有，就是一定要盯紧那个，一定要就是有点担心嘛。每个人都心里就是有种子习气啊，这样的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是突然蹦出来。对，那最好的就是说，我早上我跟大家讲好了，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好几次一定要想，知道吧？不管是怎么样，我们一定要终于一定会死，但是我死的时候我带着能带什么，这是一定要想。这样的想的话，你就想开了，知道吧？哦，确实内心有福德、智慧，才有我，就是才能够帮助到我。除了这个之外，不管是你有什么东西，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完全帮助不到。如果你积累到的智慧跟福德这两个智慧这两的话，它容易随时的跟着我们，它就会帮助到你。所以呢，这样的话，日常生活当中学习如何去思考这些的，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去探讨，这是很好的。对，
那请问如果笨笨傻傻的不会去想这些问题，
什么
笨笨傻傻的不会去想这些问题的话，那这样是好事还是不好？
这是不好的，不会想的话不好啊。过是他就是不得不过嘛，对啊。比如说未死之前不得不过，有些人一直痛苦而过的，有些人开心而过的，就像我的话天天都啦啦啦呀，开心而过的。对啊，没有什么执着的，没有什么太在意的，就是确实这样的达到这样的思想的状态。我不能说入到什么得到证悟什么，这是我看透了了解了，什么样的才保护到自己，什么样的才那个思想才能够饶益到自己，确实知道。这样的话我就是不想麻烦哦，我想就是自由自在开心，这是我知道的。那这样的话尽量去往这个方向去思考思维的话，那一切都是安然度过啊。不然的话你就是我们被烦恼俘虏，跟随烦恼而转，那这样的话，几乎都是没什么幸福的。 所以我就是讲经说法，知道功德很大，所以呢，我就是舍不得啊，为了个人的利益，跟你们就是喉咙沙哑、嗓子到这样的程度，还是就拼命的去流汗讲话，开玩笑，这些都是确实，我们就是理解是很重要的。我们不了解的情况下，产生了很多的纠结、犹豫、害怕等等，这些都是。你细节完全彻底了解的话，遮止了很多的负面的，这肯定会。那像我就是投身的这个过程，受解身的这个过程，跟你们讲一下。比如说解身，就是在台里解身，这是一定有很多的因素。他就是那个入台经里面谈了很多的，不仅仅是我们平常讲的六音，他就是顺眼，就是一定要就是那个他的，反正就是我们父精母血的话，他只有一个身体的因素左右，只有身体的因素，他不是五根式的无欲的因素，它是形成身体的一个因素。对，主要的就是他前面讲的无名行识爱去有六因，这是上一辈子，比如说我们今生的话，上一辈子已经具足了六因，上一辈子具足，那上一辈子生命的临终时，那如果你就是拥有的投身人道的业，它是种子爱区两个来滋润它的时候，它苏醒了，就变成一个投身人道的业现起了。现起第二刹那，它就是离开了人世界的时候，它同时没有中间隔阂，同时它就是变成众因，人的众因，今生的你人的众因，先已经要到人的众因嘛。那当了一个众因，人的众因众生，不一定，这个时间没有什么确定的，他的生命最长是49天，那最短是一刹那，有些人呢经过一下子就投身了，这是看个人的业力不同嘛。那如果就是中医的话，中医的身体就是看起来，我们人的中医的话，人的形象，它完全六根俱全的。它六根俱全就是身体是化身，不是说依靠父母而生的，它就是化身，就是天人的那个身体一样的。那第二个是说，它是很厉害的，就是说不像我们人的身体。我们人的身体到处都有，就是阻碍啊，知道吧？没办法穿透这个墙壁嘛。中阴众生的身体就是无阻碍的，全部都穿透了。那他的中阴的当下，他的想法的话，这个是世亲在居士律当中讲的，就像小孩子去游乐园一样的感觉，知道吧？一直想，就是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一直寻找这个地方，很开心的去到处的跑。那个时候，他就是前世跟自己有缘分的父母，知道吧？那所以呢，他就是一定要由他入胎的，就是业力导致他完全碰到了这样的话，他就是入胎。入胎的概念就是他入父精母血的具体当中，就是入这个具体当中。那所以这个时候入胎经里面讲很多，一个礼拜、二个礼拜、三四礼拜、五礼拜、一个月以内的，它的一个形成的过程全部都是非常清楚的解释。对，那所以呢，这个叫做一个入胎嘛，投身人道就是这个。那你的他的中阴众生的身体的因素的话，这个密训里面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比如说我们人最有就是个心，就是本身心跟他所起的风气是同体的嘛。 那没有他所起的风气的话，心就是不会想东想西的，心到处的跑，原因是什么？气，他所起的气就到处的跑，心想到哪里，气打到哪里。那所以呢，那中阴众生的身体六根俱全的话，这个身体的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因素就是死亡的那一刻，他前面的主要的心，光明心，死亡光明心所起的气，最维系的气，这个最维系的气就变成为中阴众生的身体。那所以中阴众生的身体就是太清穿透，还有就是无阻碍，那么快，他想到哪里就马上就一刹那就到了。原因是什么？最有力量的气，这个风气，平常我们讲就是气的，气就是本质是风嘛，风气。那所以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气啊，知道吧？人类也是气，连花花草草都是物质，都是要有气。反正就是空中，不管是什么样，没有气的话，什么都成立不了。那所以最维系的气就是变成中阴众生的身体。那中阴的心事就是一直有了，他的意识续留依然存在的。意识心法所光明之心所起的风气是变成中阴众生的身体，就是这个。那再来中阴众生入失去了，他就是投身人道的时候，这个就是解身的一个时刻。对，入胎就这个。那你问的就已经解释，我已经回答了吗？
还没有，但是那我的行程是
啊，我的行程对，
是五蕴开始以后还是？
没有，这个不需要讲，有五蕴，五蕴就是比如说人的五蕴。出生的五蕴，不管是什么样，每个人都有五蕴嘛。但是单向你就是一个，比如说江湖先生的话，江湖先生的基础是你的五蕴而已。但是你真正的你身上拥有的我，这个是有史以来延续下来的，一直不断的延续下来的。这个不是说你只靠你今生的五蕴，不是，这个是依然有的。知道吧？
所以是地时有。
不是，这个不可以，地时不成立啊。
是地时不成立。
对啊。
那我的问题是，那有关后面还有就是。
那你刚才讲的开刀是切刀什么什么的，对。
人就把它切开了，五蕴没了。
没有。
那但是这个我。
不是，这个是我跟你讲，你这个是很多人有这个问题。我们四肢躯干五脏六腑是你的身体的部分。知道吧？这个是今生才有，不是说由谁来带下来的，今生依靠父母而形成的。但是你的五蕴是依然有的，五蕴跟相续是依然啊，四蕴、受、想、行、识，这四个都是心法嘛。大部分行的话不相应行了，其他三个都是心法嘛。你开刀是心法不可能开刀的。只有身体的部分，知道吧？你的心法就是刀子没办法切它，它是一个无形的，它是一个心法。
所以我还是延续的。
你是延续下来啊，依然有。
那所以，具身原始光明带着气的综合体是我。
哦，这不能说。
不能讲。
对。君身光明所起的气，这两个是我们我的欲界人的一个那个众生的众生具备的一个主要的前后是连接走的主要的因素，它就是一直有了，所以你不会缺到那个断绝嘛，对，就是这个桥梁一样的，它不是你不是这个，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反正就是这个是没办法， 就是一个具体的东西拿出来谈的，这个是中国因材派的看法，确实正确的。比如说我们这样的分析的话，中国因材派怎么讲的？他说一切万法都是只有名言上，只是名言上存在的，这个名言上它起到任何的作用，所以呢它代表是存在，不能说不存在。那我们人的话，我说存不存在，当然存在，知道吧？我有时候快乐，有时候痛苦，这个是我自己感受到。那领受痛苦者、享受快乐者，到底是哪一个？你只给我看的话，那我就是没办法。本来就是我们无欲当中分心寻找到找不到啊。所以这个就是依靠运而安立为我，这个我是依然存在的。这个我是有的时候人，有的时候变成为牛，有的时候变成鬼，它就是一个阶段这样的连续下来的。它中间就是因素，它转变成人的心，有的时候恶鬼道的，有的时候畜生的心，就是这个。都是这些空，都是地是空的。啊，这一切都是名言存在，对。比如说，控制无欲者，这个是我们就是举例来讲的话，控制无欲者确实存在的。但是我们分析的时候，这些空是非常有道理。原因什么呢？那控制无欲者在哪里？我们也想象到啊，知道吧？我就是生气的，即将生气的时候控制一下，哎，不可以，不可以。不要生气，控制自己，一定有控制自己的计划。我脚疼的时候，哎，今天脚很痛，就是又就是想这样的，依然存在嘛。那这样的话，这个存在的话，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哪一个是？又没办法，没办法具体的东西来，就是，哎，就是它没有的。都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我举个例子讲，你的电脑的硬体在哪里啊？这里啊，拿出来嘛，知道吧？找到啊。但是我们中观因尘的角度来去分析的话，那硬体也好，或者是晶片芯片也好，那你分析一下，这个里面有多少的螺丝啊、电线啊，还有多少的什么什么的，一个一个，哪一个是这样的，一模一样的观察的话，又找不到了，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控制者或者享受痛苦者，领受痛那个享受快乐者依然存在，这是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分析的时候，他如何去享受的时候，这个是很怪的。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嘛，你看我们就戴这个帽，知道吧？一般人怎么想的？我今天又戴帽。你今天没有戴啊，只是头上戴，头也不是你，那我们怎么想？这很怪的吧？我今天戴了一个手套，不是你戴的，这个是手掌戴的，那手掌也不是我，他戴，为什么我们产生了一种我有戴手套的感觉？这个很奇怪的、奇妙的。分析的话，不是，比如说我们想啊，今天我穿漂亮的衣服。你哪有穿？你的身体穿的，你没有穿，身体也不是你。那身体穿衣服，为什么算你认为是我穿是那个衣服？这样的一个分析的说，没有仔细观察的话，控制者依然存在的感觉。仔细去观察的话，你控制者也找不到的，这个是正常的。中国讲的。就是很好。
那如果中观秩序派以下，它程序存在就存在的话，它我的存在实际上就是那个控制无欲那个我是存在的，对吗？
这个是控制无欲者都人，不管是谁都存在，没问题，没问题，这没问题。
他们两个，一层派、秩序派的那个我到底差别在哪里？
哦，差别有啊。中观秩序派的话，他们认为说控制无欲者可以 从他方面一半是从他方面成立的，知道吧？比如说我们一半是我们没有明言案例，一半是从他方面成立的。中观因缘派的话，从他方面成立的一个围城毫无存在的，都是只是我们认知跟取名字从那里就安立的，根本不存在的。所以这两个字差别在这里。对，就是具现光明之心，
就是的自性
字母光明是吧？不是，这个是没有母光跟儿子观，母观，还有就是儿子观，子观，对啊。这个不是，刚才他讲的就是死亡无常的那个过程，死亡光明，这个根本不是母观跟子观，子观跟母观跟子观就是。光明没有，反正就是这两个是休息达到了某些程度。
修行而得的嘛，那你母光是原本具有的嘛？
对对。
对啊，它具有的不就是它的具身的那个？
不是，这不是他讲的，就是死亡光明的话，简简单单，这个是死亡光明。我们平常我们就是讲的死亡光明嘛。那主要的就是母光明的话，我们就是修行上讲。无始以来最细微的一些的光明之心，这个光明之心我们透过修三摩地把它改变成一个瑜伽的本尊的瑜伽，这个跟所以后来产生的光明之心这两个是互为完全结合起来，这个叫做一个母光明跟子光明就融合，就是这个。哦，不是，当然有变化，无常嘛，变化是有了。
不是啊，就是会增加，但是它不会死亡嘛，因为我们本身讲说灵魂跟着去投胎，那我们讲的
不是死亡，是每一个阶段就是有名字而已啊。
啊？
名字，死亡是名字嘛？比如说死亡是。不是他投身哪里都有，就是换了这个身份的时候叫做死亡。比如说你现在是人，下一辈子你变成中医，中医也是会死啊。那中医死了，就是中医不死的话他就是不会投身啊，死了再投身，投身以后就是恶鬼道也好出生也好，又他死亡投身天道，那天道就是几千年活着，又走有一天就会死啊，那就哪里也不死啊。不是带着投身，他已经成熟导致投身了，就像 火箭一样的，里面的那个燃料越烧它飞得越高嘛，里面的燃料就结束了它就掉下来的，那一样的还没有投身之前一定要因素已经有了，这个因素导致他投身的，不是说他带着这个投身的一起走，这个是这个有。
那他那个事不是我们前世遗留下来的事吗？
这个可以没什么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无始以来到现在也留下来一个心事，这个是永远不会中断的，
就是永恒的了。
这永恒的时候看看你的说话的方式，我刚才注意的就是这个，你永恒的了，永恒的是什么意思？没有变化的意思吗？有变化当然是无常啊，那我融合的是什么？它的序列依然存在，永远都是存在的。
它的序流下去。
对对对啊！如果它序流什么时候断绝，那就没有了。序流就是不断的、不停的，它一直变，序流就是到佛地之间出来不会中断的。这样的原因，我们才能承办。说解脱有解脱有成佛，那如果没有这个一系列的，没有什么无始以来延续下来的一个序流的话，那我们不能说下一辈子啊，下一辈子也不存在啊。对，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儿。回向，以此福德愿证佛子性，降伏烦恼业敌之过患，生老病死汹涌之波涛，愿度众生解脱轮回。好。